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27节，我们念到第36节。我们弟兄姊妹轮流，我们弟兄先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就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我们圣经就先念到这里，后面我们还会再念，但是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好，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何能感谢你，主你不仅救我们，你还要把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更多的向我们来开启。主啊，真的我们巴不得像这几个门徒一样，能够在你的圣山上，主啊，看见你的荣耀。
是，
主啊，让你这天上的荣耀一生来抓住我们。
是，
主啊，让我们越过越加深里面的渴慕。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真的连一半都不到。
是，
主啊，真求主除去我们自高自大的心。
是，
除去我们里面许许多多自以为是的心。
是，
主啊，让我们都被倒空，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承认说我们对你的认识真的是少而又少。主，我们何等巴望，主啊，我们在每一次这样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借着圣灵将你的荣光再一次照亮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愿你加深我们的渴慕，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仰望。主啊，早晨你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主，我们相信你借着圣灵在这里所说的一定越过我们人外面所能讲论的。主啊，你在这里做光照拯救的工作，主啊，你做人口不能说的话语，做人手不能做的事。主啊，让你的教会实在是被建造在这磐石的上面，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主啊，早晨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你怜悯诗人在你的会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这一次的营会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内容的话呢，回来以后两边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分享，但是在分享的里面我们看见虽然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很明显的讲出来，但是在一些的人的感觉里面，说到我们这一次讲到国度或者讲到神的国， 我们感觉好像离我们比较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甚至有人说，如果今天我们的营会哈、如果讲一些叫做比较接地气的题目，我们可能得到的帮助更多一点。如果像讲这样的题目的话，我们觉得说离我们好像远到一个地步哈，不像这个诗歌啊，这个诗歌很好哈，这个渴慕哈，哎呀想。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一个还没去之前哈，你听到说这个国度这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盼望进到国度里有吗？有哈，没有，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哈，感谢主哈。有的人就非常羡慕进到国度里，有的人呢觉得，哎呀，这国度多远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说呢，我们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哈，一面我们复习一下在营会中弟兄们所分享的信息，另一面我们也稍微的进入一点点哈，我们看见这一个国度哈，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弟兄他所给我们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国的时候，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有许多的方面，对吧？大家还能背住一些吗？有神的国，还有什么？
爱子的国，
爱子的国，天国，还有呢？父的国，还有呢？
撒旦，
还有啊，这些是负面，先不讲。还有人子的国，对吧？还有以色列国，对吧？还有教会，对不对？然后最后才是那个撒旦的国哈。那这个里面有很多关于国度的名称哈。那弟兄姊妹，首先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关于国度这件事哈。我们搞得清楚，搞不清楚，啊？什么？搞不清楚啊？那搞不清楚，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肯定搞得清楚的，只是我们搞的时间不够多，对吧？我们如果够时间，好好的去寻找，那么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所以还是可以搞得清楚的。但问题在这里。那搞清楚以后，那我们会不会羡慕？搞清楚以后会不会羡慕？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那搞清楚以后，有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也不一定，对吧？要不清楚嘛，也就是也不一定羡慕，对不对？那么好了，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算我们搞清楚了，我们也羡慕了，弟兄姊妹，就算搞清楚、搞羡慕，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进入？不一定啊，那么我们搞清楚了，我们也羡慕了，我们也进入了。假设我们真的进入了，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哈，你觉得你进到神的国？假设你想象你真的进去了，你是盼望做什么？有人说哈，哎呀，进到神的国里，在这一个神的殿门口扫地，非常开心的，对不对？因为我原来就是要做仆人的嘛，对不对？我进到神的国里做仆人，你们呢？像他这种，对吧？要得胜，对吧？要这个进到筵席的里面，对不对？要与主同作王，做得胜者。这我们就在门口扫地就可以了。大家觉得你进到神的国里，假如你真的进去了，你要做什么？你没想过进到神的国里，这个回去慢慢想哈。进到神的国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有的人说哈，真的，我进到，假如说到我自己的话，有的人说我进到神的国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国，开始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搞清楚了，然后又羡慕了，然后又进去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进到神的国里，这已经很好了，够不够？请问进到神的国里够不够？够不够？你怎么不够呢？我够了。 进到神的国里，我真的够了，对吧？能进到神的国里面，那比这个黑暗，对吧？那个在这个痛苦里面的，对吧？审判你的好太多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进到神的国里，我们够不够？
够了。
够不够？到底够不够？从一个角度来讲，够了，我们够了，对不对？但是父够不够？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进到了神的国里，我们真的够了。我觉着这个福气太大，我想我们想象可以说一半都想不到。其实我们进到神的国哈，无论你做什么，我觉得你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你进到神的国里，就是那个福气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连一半都想象不到，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够了，但是对于父亲来讲不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国度的信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够不够，讲国度的信息是说父亲够不够，对不对？我想慢慢我们在这边孩子都长大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天啊，孩子他以父的事为念，你的心里什么感觉？我儿子现在25岁，他现在啊常常以父亲的事为念，他知道很多时候他要去照顾他的母亲，他知道他的母亲哪些方面特别需要他的同在，他付很大的代价，他可以舍弃他很多，就是他自己来讲，他真的够了，他完全够了，啊，他现在有了工作，连他所有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所有都够了，连他的好像前途都够了，什么都够了，但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他发现他够了，但是父亲好像还有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是我够不够，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精力非常非常的有限。这一次我听弟兄们，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有点时间我会听听弟兄们的分享，因为感谢主这边主让弟兄们在这边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常常让我很有共应。我听到弟兄们分享的时候，讲到有一个人叫雅各，请问雅各哈，他觉得够不够？够不够？他可够了。你知道雅各哈，77岁以前，他都觉得很够了。大家你读他的圣，你读圣经，你稍微去算他的年日哈，他77岁，他住在家里面，他天天够得不得了。他是个啃老族。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个人可以啃老啃到77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luxury？啊，那个时代有这个 luxury， 可以啃老啃到77岁。弟兄姊妹，你今天在你自己的家中哈，你能啃老能啃到几岁？这一个雅各哈，他觉得他够了，他啃老一直啃到77岁。弟兄姊妹，神够不够？神在这个人身上不够，所以你发现神把他。从那个77年的那个安稳的生活里带出来，对不对？很奇妙的，他不要的，对不对？但是神借着一个环境，就把他从以自我为中心的里面带到以父的事为中心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神。我们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给这个雅各讲天国的福音，好，或者讲国度的道，是在他 生命成熟的时候，还是在他出现的时候，神将国度的福音是在他出现的时候，在他77岁的时候，神借着环境把他从家里带出来，神就把国度的福音启示给他。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以为我们来听国度的福音是给那些得胜者听的，对不对？是不是？是给那些教会里面负责的同工听的。像这个讲国度，我想对于我这个初信的人来讲，我今天可能还刚刚要受浸，我还没受浸呢。弟兄姊妹，国度的福音是给我说的吗？主耶稣在地上，大家如果读主耶稣在地上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请问是给这一个都要进到荣耀里的圣徒讲的呢，还是给那些还没信主人讲的？还没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到国度的福音，我们的以为哈、啊，我们以为这个是给教会中那些追求了很久的弟兄姊妹，是给那些传道人讲的，对不对？是给那些负责同工讲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国度的福音乃是一开始是给我们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讲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这一生哈、啊，还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生命，他的主里的经历还没有开始。什么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中心变了，从此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从此开始以父的事为中心，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人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好像雅各一样，他一离开了那一个他的那个77年那个帐篷，对不对？哦，他住在他母亲利百加的帐篷里，好舒服啊，77年呢，太享受了，对不对？但是他离开了那个以后，你看他的这个生命的故事，我记得上次有弟兄讲到他的生命的故事，哇，好精彩，对不对？好痛苦，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是神开始让这一个雅各生命开始长大，对不对？所以这个福音不是等到年老的以色列非常的这个成熟的时候给他传的，对不对？是在那个刚刚离开这一个叫什么别示巴，对吧？刚刚离开别示巴的这个77岁的雅各出信的给他讲的。弟兄姊妹，国度的福音，我盼望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是神特特为我们出信的弟兄姊妹讲的。我觉得神特别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神今天啊，让我们在信主以后，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次哈、啊，你有多少次去看看教会的需要，有没有？你说我够了，我真的够了。但是你有没有看看神的家够不够？有没有？有没有过一次，你说哎，我也要看看教会够不够？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中，如果我们从来还没有关心到神的家，还没有关心到父他的需要，弟兄姊妹，你发现哈、啊，我们一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老 baby， 对不对？77岁的 baby，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谁能做到77岁，我不懂啊，没办法，可能今天我们没那么多日子去晃悠，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你晃悠了20几年，那已经是浪费太多了，对不对？如果你浪费，我见过50岁的 baby， 我们从前那是个很 sad story， 在聚会中有一个家人呢、啊，他就养他的孩子。到了50岁，那真的，人家都管他叫 uncle 了，甚至有人管他叫伯伯了。但他是一个 100%的卑鄙，他只以自己的事为念，他从来不以父的事为念。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到几岁你发现你才要开始以父的事为念呢？所以这是我觉得神这一次哈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只要一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开始怎么样以父的事为念。哇，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这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所生的，他在我们身上有非常荣耀的目的。我们够了，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真的够了，但是父亲不够。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差派他的仆人要在我们中间讲国度的福音，是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够了，父亲不够，父亲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更多，对不对？哇，弟兄姊妹，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有一个祷告。我们盼望啊，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等到我觉着我都够了，我再开始关心父的事。说到得胜者哈，弟兄姊妹，我觉得得胜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得胜者是什么呢？就自己还不够的时候，就开始顾到神的家，这是得胜者。非常简单，在神的教会里面，你发现有许多神的儿子，许多神的儿女刚刚信主，他们各方面都不够，他什么都不够，连家都还没有呢，这还单身呢，而这个各方各面都非常的缺的，人家觉得说你不就最多两个小钱吗？但是你会发现，主在地上给我们看他眼中所寻找的这样的，对不对？他不够，他一点都不够，但是他以神的家的事为念。哇，弟兄姊妹，这个福气有多大？所以今天哈，我们一说到得胜者，我们想的比较复杂。我们想的说要做到这个，做到这个，做到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跟你讲，在父的眼中很简单，在父亲的眼中，就是当好像在你的感觉里，在你的经历里，在你的认知的里面，你觉得你什么都不够的时候，你里面有感觉说，父家的事我要不要关心？我要不要关心？父的需要。哇，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我们开始讲到说这个说到神的国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题目不是给初信弟兄姊妹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盼望我这样讲是不是大家能同意？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不是我说的，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对不对？主给雅各讲天国的福音，就在他77岁时候讲的，对不对？不是到他147岁，对吧？后面有70年，对不对？他后面又活了70年，这70年神在他身上真的做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雅各变成以色列，那真的是毛毛虫变成蝴蝶，对不对？那真的是太大的改变。不是等他变成蝴蝶的时候，神说哈，这个以色列过来，我来给你讲天国的道，不是。他一离开家就给他讲这个道，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蒙恩得救了，哇，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觉得主真的爱我们。如果你是刚刚受洗的哈，你就来到营会中，你就听这个国度的福音。哇，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特特给你讲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盼望这观念啊，首先这个观念我们能够转过来，可以吗？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啊，这头一点，盼望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啊。第二点呢，我们盼望呢，就是跟大家哈，从这个路加福音9章这里哈，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啊，神的国，刚才有弟兄姊妹说搞不清楚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可以吗？哎，请问什么是神的国？ 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啊，还没尝死味以前，对吧，必看见什么神的国。所以后面一定是讲神的国，对不对？就他们就看见了神的国。弟兄姊妹，他们看见神的国，大家读的时候，这神的国是什么样啊？什么是神的国呢？主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当神的荣耀从这一个降卑为人那个奴仆的形象里面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国。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哈，你看到神的荣耀，在一般愿意谦卑顺服做奴仆的形象里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叫什么？神的国。这跟世上的国完全不一样。你们有没有看世上的那个国，那个哇，那个排场，你们看到了吗？哦，什么总统，对吧？哇，这总统，他们说就坐那个飞机你就坐不起，对吧？哇，那个飞机可贵了，然后哇，那太多了哈。这世上的弟兄姊妹，那世上的国，神的国不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神的国，你发现和这世上的国完全不一样啊！这世上的国哪有这种的，对不对？想都想不到的。所以这一个第二个观念，我盼望我们求神给我们真的圣灵更新变化。弟兄姊妹，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主就告诉他们，你们必看见神的国。他们这三个门徒那天看的是什么？他们以为拿撒勒人耶稣不过就是在他们中间的一位，就是这么一个奴仆的形象，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他没有家庭美容，他形容枯槁，他比世人更加憔悴。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从这样一个形象里面，你能看见神的国吗？哇，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翻天覆地啊！所以你说今天人跟随主，主说神的国你不要随便去听啊。有人说哇，神的国在这里大能显现，对不对？神的国在这这么多的这个运动，这么多的这个场面，弟兄姊妹，主说你们都不要去。神的国跟人的国不一样，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讲，这是主自己说的。什么是神的国，对不对？神的国是那个荣耀，哇，真的没有限量的，在一个卑微的奴仆的形象里彰显出来，那叫做什么？神的国，荣耀吧，奇妙吧。弟兄姊妹，在这个国里面有几个特点，对不对？在这个国里面，在荣耀里面，我不晓得哈。假设说两国元首，或者说他们在会谈，或者讲国事，在荣耀里面，在荣耀里讲什么？讲总统去世的事儿。某某总统阁下，请你讲你去世的事。你觉得在那荣耀里会有这种事情吗？多么奇妙啊！因为神的国里面，你发现在里面讲什么？什么都不讲，讲耶稣什么去世的事，你觉得稀奇吗？我觉得很稀奇。哇，你发现神的国跟着世上的国一样不一样？就是在耶路撒冷所成的事。弟兄姊妹，神的国首先胜过死亡，对不对？当然这里面讲到死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对不对？这里讲到十字架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神的国里面谈论什么？弟兄姊妹，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明白了吗？ 哇，弟兄姊妹，你发现在这段话里面，你仔细去看，对不对？主说他们必看见神的国，这神的国，你如果真的去仔细看的时候，在神的国里讲什么呢？哇，真的是这太奇妙了！大家慢慢去读，然后再往后读的话，你发现在神的国里听谁的？圣经上你们要听谁？
儿子，
听他，对不对？听神的儿子，对不对？神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不是听以利亚，对不对？不是听摩西，也不是听彼得，对不对？彼得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弟兄，在神的国里只听一位，听谁？听他。弟兄，这是神的国，神的国真的跟人的国真的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借着这段图画，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圣经啊，有的时候像这种，刚才弟兄说了搞不清楚，我跟你搞不清楚没关系，搞不清楚。你说我为什么说国度是给我们出信的讲的呢？因为你知道圣经上讲的国度的时候是看图认字，对吧？哎，看图认字是给小孩讲还是给上大学的讲的？给小孩讲嘛，对不对？看这个图让你认什么是神的国，对不对？对不对？什么是神的国，对不对？神的国里讲什么？神的国里听谁？听他。然后请问神的国里看见什么？神的国里不见一人，只见谁？哎，大家读啊，这个36节，声音住了，只见谁？只见耶稣一人，这就是神的国，对不对？清楚了吧，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觉得圣经太好了，主的话给我们讲神的国，他怕我们不懂，对不对？他怕我们这些出信的不懂，他让我们看图识字，对吧？让我们一层一层认识神的国，对不对？神国的荣耀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一个奴仆的形象里发出，对不对？这清楚了哈。神的国讲什么？讲什么样的见证？十字架的恩典，对不对？是不是？神的国听谁的？听神的儿子，对不对？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都活过来，对不对？然后神的国里只见谁？只见一人，对吧？只见耶稣一人。我盼望啊，我们读这段图画，我觉得太清楚了。搞得清楚搞不清楚，弟兄？搞得清楚搞不清楚？搞清楚了哈。我盼望我们，哪怕我们再不清楚，对吧？我们是出信的，我们是婴孩，弟兄，就是我们出信，我们是婴孩，我们看图识字，好不好？看图识字，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什么，这清楚哈。盼望我们真的不要糊里糊涂说这个神的国搞不清楚，搞得很清楚啊。神非常爱我们，他把神的国讲得太清楚了，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国。我们弟兄这一次是用了很多的其他的名称，对不对？那些名称是讲到弟兄姊妹，他是讲别的国度吗？不是，是同样的一个国度，只是所强调的这一个重点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稍微跟大家稍微过一下哈，这个很重要，对吧？为什么叫父的国呢？大家知道吧？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请问谁有资格说父的国？天使有没有资格？我告诉你，全宇宙当中只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有资格说父的国。我们的主他有资格说父的国，对不对？父的父跟子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父的国就是子的国，对不对？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当圣经里说到父的国的时候，他特别说到我们这些做儿女说的，明白吗？弟兄姊妹，其他的没有得救的人，弟兄姊妹，对不起朋友们，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没得救的人，我真的对不起你。我跟你讲，你没有资格说父的国，你真的没资格。 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创造和被造的关系，对不对？只有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仅是创造和被造，对不对？还是什么？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觉得荣耀不荣耀？所以讲到父亲的国的时候，圣经重在哪儿？重在生命的成长，对不对？哇，他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生命中要追求父的国，对不对？让父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越过越丰富，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讲到父的国。那么后面呢，他讲到不仅讲父的国，他讲人子的国。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人子的国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审判说的，因为父从来不审判。是你想说的，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谁？全都交给子，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子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用铁杖怎么样辖管列国，对不对？哇，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讲到子的国的时候，他重在哪方面呢？他重在审判，重在那根铁杖的管辖，对不对？这是非常荣耀的。我们的主，你知道他是100%的神，但是他又是100%的人，所以他是人子。所以人子的国，他是说到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主那一天等到他降临的时候，他要实行审判，他用铁杖辖管列国，对吧？这是弟兄姊妹，这些地方不是讲另外一个国，不是，他是强调的这个神的国的一个方面，对不对？站清楚哈。然后后面呢还有爱子的国。哎，这个子的国和爱子的国，圣经里面是有分别的。这个爱子的国讲什么？所以这个我们慢慢去思想，没有关系，我们每个角度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首先看见说整个的这个神国的中心都一样，对不对？中心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神那永远的旨意，大家还记得吗？你还记得神永远的旨意吗？神的国，弟兄姊妹，是以神永远的旨意为中心的，是以神永远旨意为目的的。所以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的福音是让我们一个开始，国度的福音是让讲的那个目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我们读一下好吗？我盼望我们讲了神的国以后，不要忘记啊，神那永远不变的旨意，无论是你怎么称这个国哈，神那永远不变的旨意是所有这一切的中心和目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盼望我们真的7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哈，把它都背下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这里就讲到都在基督这一个，他原来讲到是在这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神国的中心，这就是整个神国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一次弟兄告诉我们，神的国这件事情不是离开这个旨意，是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旨意，对不对？整个神的国的中心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聚会。弟兄姊妹，整个神国的中心是谁啊？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我们无论讲什么，无论你把这个国度怎么分怎么讲，在哪些重点，整个国度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盼望千万不要错，这个真的我们大家都概念上都知道，但是我们盼望我们在这强调一下。就说到我们讲这个父的国、子的国、爱子的国哈，刚才我们说到爱子的国，那爱子的国所讲的是什么？是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弟兄姊妹，在诗篇113篇，这一次我记得弟兄们好像在分享里有讲，他从灰尘和尘，对吧，粪土粪堆中把我们 抬举提拔起来，对不对？与谁同坐？王子是谁啊？王子是谁啊？爱子。请问坐在哪里啊？坐在饭桌上，当然也可能那是同坐宝座，对不对？哇，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在讲到爱子的国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爱子的国是让我们与他一同的作王，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蒙爱的。哇，弟兄姊妹，这一个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这一切我再说，无论是父的国、子的国、爱子的国，都是以谁的以谁为中心呢？以基督为中心，对吧？以神那永远不变的旨意为中心。后面有一个是比较难的，叫天国，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讲到国度的时候，让我们糊涂的，让我们感觉到比较难的，其实是天国，对不对？其他这些国度我们这么讲大家都清楚，对不对？那天国是怎么回事呢？天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稍微可能花一点点时间要讲一点天国，因为这个天国哈还是神的国，我跟你讲还是，只是在强调的方面不一样。这个天国哈，我们看见说这个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个弟兄他在讲的时候，他说在伊甸园里就是那个国度的小影，是吧？他是这么讲的，还有没有印象？其实那个就是天国哈，在旧约哈，你知道，你发现天国在旧约是一个预备。主耶稣来是对，刚才弟兄说主耶稣来是天国的时机。那今天教会是什么？今天是主耶稣这个天国的实际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扩展，对不对？它是个奥秘的，它是个隐藏的，扩展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完全彰显出来，那就是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有1000年，那1000年呢以后呢，天国就结束了，神的国还是从永远到永远，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刚才我这么讲哈，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慢慢大家可以去思想，因为这些问题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要不要进天国就不是问题，你知道吧？如果你不搞清楚，刚才说搞不清楚就跟自己没关系嘛，对不对？弟兄姊妹，请问天国从什么开始？刚才我这样已经给大家稍微有个大的一个轮廓，从什么开始？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哈，我自己读的时候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哈，你知道这一个为什么会有天国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是因为在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神的国里，原来只有一个宝座，对不对？只有一个筹算，对不对？只有一个中心，对不对？然后只有一个见证，对不对？然后呢，你发现神在他的创造里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长，对不对？他被造的时候不仅美丽而且智慧，对吧？而且他是看守神荣耀的基路伯，对不对？然后呢，他是率领着所有受造之物来敬拜神的，他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的，对不对？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圣经上说不知为什么，圣经没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个不法的源头，对不对？不法的隐逸，对吧？他是那个不法的源头，在他里面，圣经上说因为什么呢？圣经也有一个原因告诉我们，因为美丽怎么样？因为他，我们看一下好吧，这个太重要了，在这个以西结书28章，我这复习啊，这个复习 因为我知道有些出信的弟兄姊妹也许这些方面这些经文不是那么熟，所以我们稍微跟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稍微复习一下。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你发现那里面从十一节开始，他借着推罗王来描述这一位哈被神开始造的这一位美丽的天使长哈，叫路西佛哈。然后呢，他到了后面，你发现他说从他中间，从十五节开始，从他中间查出不义，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是充满，以致犯罪。然后呢，他后面讲原因，十七节，你因什么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一个受造之物，他因着自己的美丽就心中高傲，他因着能够显出神的荣光就败坏了智慧。弟兄姊妹，这一个是非常可怕的情形，这个就是那个不法隐逸的源头，就是骄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件事情在整个的人今天你发现任何人都是一样，今天在整个的国都是一样，你发现这一个受造之物它里面有一个想法，你知道吗？他想不再以神的儿子为中心，你看这个奇怪哦，他觉得以神的儿子为中心，他不甘心这些，他要以自我为中心，他盼望在神的儿子的宝座以外另设宝座，对不对？他在神的那一个永远不变的筹算之外，另外有他自己的筹算，对不对？他要宝座，他要筹算，他要中心，他要有自己的旨意，他要建立自己的国。弟兄姊妹，整个宇宙万有只有神的国，对不对？只有神坐在宝座上，只有以神为中心，只有他的筹算存到永远，他的思念万代长存。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受造之物，他说我也要一个国，你觉得出事不出事？出事就在这里，我也要一个宝座，我也要我的旨意，我要以我自己为中心。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为什么头一件事情神要把国度的福音告诉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你就清楚了哈。因为你我今天是出黑暗入光明，对不对？从撒旦的权相归向神，明白了吗？这是我们得救的开始，对不对？这叫得救。什么叫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从前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我们以神为中心，这叫做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明白了吗？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要讲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你我生命不是中心，只有我们的神是宇宙的中心，对不对？弟兄姊妹，这场征战不是从我们今天开始，不是从我们蒙恩得救开始的，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看见没有？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不法的隐逸，他要在神的宝座之外另立宝座，他要在神的国度之外另外有个国度，多么可怕的事情！但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这么美丽，他以为自己这样的充满了荣光，你知道吗？只有神的儿子可以托住万有，他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当他离开了本位，圣经他离开了本位，他不再以神的儿子为中心的时候，他的荣光就败坏了，他的智慧就败坏了。弟兄姊妹，他以为，你知道这次弟兄告诉我们说，提醒我们说，这个地是整个神物质整个宇宙万有创造的那个核心，那个焦点，对不对？非常奇妙，不要小看这个地啊！你不要去看啊，这些星球非常美，见证神的荣耀没有错，但是这个地确确实实是神万般的智慧，太美丽了，它是 这一个天使长原来他自己的领地。所以你知道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在这个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说这原来都是交付我的，主没有说他胡说八道，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神做事太稀奇了，交给你就交给你，但是有一天你要完全被打败，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他以为他可以充满了荣光，他以为他有这么的美丽，他觉着他来管理这个地是没问题的。我告诉你，只要不以神的儿子为中心，整个的就空虚混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教会，什么时候不以神的儿子为中心，就是空虚混沌的结果，从来不会错的。这个原则是神在整个宇宙中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神的儿子他的全能的命令透出万有。你我再智慧，你我再小心，你有再多的钱财，再多的智慧，弟兄姊妹，只要不让神的儿子做中心，你的家里面不让神的儿子做中心，你说我要丈夫做中心，我要妻子做中心，我儿子要做中心，弟兄姊妹，管你谁做中心，只要不是神的儿子做中心，这个家就开始虚空败坏，一定的。许多家庭的难处，人找了很多的原因呢、啊。你觉得哦，这我跟老板关系搞不拢啊。有的觉得说，哎呀，我的同事不行啊，我的这个邻居不好啊，我的 roommate 怎么都是这种 roommate， 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当人不在以自我为中心，人服在神儿子的权柄之下，你发现一切。哎，上次好像有弟兄说，一切苦难都成什么？都成祝福哈。即便是苦难，也是祝福，对不对？神不是天天加我们苦难，不是。即便是苦难，也是祝福，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多么宝贵呀、啊！你说今天啊，所有我们教会的难处、家庭的难处，跟儿女之间搞不拢，对不对？哇，你知道有时候孩子要听你讲话吗？你还没讲，耳朵都封上了。我告诉你，对不对？他要把你当成第一康索，那你觉得门都没有，对不对？他先跟这个 AI 讲话，对不对？先跟他同事讲，到最后最后跟老爹报告一下，我走了啊，人不见了。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想多少的办法，对不对？学这种功课。学这种语言，学这种，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根儿在哪里？弟兄姊妹，那个根儿在乎说我们离开了本位。我们的本位在哪里？弟兄姊妹，以神的儿子为中心，对不对？我们离开了本位，什么都乱了。我告诉你，真的什么都分崩离析，空虚混沌，然后神就审判，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神很有耐心的，那仇敌用各种各样办法毁坏这个地，他以为他在搞得很好，最后搞的是空虚混沌，最后神就用很厚的水审判他，所以叫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这就是所有弟兄姊妹不让主做中心每个家的光景，真的是这样，乱了套了。我告诉你，你试试看。我们以为我们聪明得很，教会一样，教会不再让主耶稣做中心，弟兄姊妹，教会就乱了套了。管你怎么用智慧，管你用什么人的手腕，对吧？政治的什么这个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告诉你，越搞越乱，对不对？哇，你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我在生命中你遇见空虚混沌的时候，你的出路在哪里？你明白了吗？你的出路在乎说回到让主耶稣做中心。哦，弟兄姊妹，让他做中心，他来替你恢复。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多么智慧，他当着撒旦的面，知道吗？ 我们的神做事都不在暗中做的，他当着撒旦的面，在撒旦的眼皮底下，在那做恢复的工作，把人造出来，摆在仇敌的面前，他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丰盛的宴席。我们的神太荣耀了，你这打仗两边打仗，哎，请问你把你的计谋都摆出来，你把你的这个武器都摆出来，对吧？这个你问，你觉得你会赢，你会输？人家那边都藏着，他都暗中的，对，仇敌做的，所有人都暗中做的，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说，我在暗中什么都没做，我在暗中什么都没说，是不是这样？但是得胜的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太荣耀了。人以为说用诡计暗中搞这个搞那个，搞政治搞手腕搞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在仇敌的眼皮底下做恢复的工作。你还记得祭司长他们知道不知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知道，他说当节的日子不可，绝不能让他在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我们主就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他三天从死里复活，看着兵，你知道那看好多人的看着呢，你知道在历史上记载他们那个看守坟墓的兵很多的。弟兄姊妹，怕说是是吧，这最后搞得混乱更大，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根本不怕，对不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着难处，你是都在暗中操作呢，你还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坦荡的良心和信心？你知道这一个，我在这讲神的天国哈，我这岔出去一点，对不起，因为在这里我在思想的时候，哎呦，太荣耀了，越想越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得胜啊，不是用暗器，你知道吗？还趁着人不注意，啪一个暗器。你知道这仇敌常用暗器，对不对？你，哎，你看这仇敌对吧？都是搞这些黑暗的东西。我们那是光明，对不对？他都摆在桌面上了，对不对？但是就摆在桌面上，你照样你照书不误，对不对？荣耀不荣耀？所以我们的神他在仇敌的眼皮底下，他把人造出来，那仇敌赢不赢？哈，好啊！你竟敢用人来把我败坏，你等着，他一下装成一个蛇，对不对？哈，这一下子就把人给败坏了，对不对？他以为他成功了，但是你知道，女人的后裔，对吧？要上他的头，哇，他想都想不到，对不对？哇，我们的神特借着十字架的死，败坏的长死权的，他以为他得胜了，你知道吗？他没想到主耶稣特借着死啊，他要把主耶稣这样一个神的儿子置之死地啊。他觉得我把你钉死死掉，我看你还能做什么。没想到啊，他自己却完全失败了。你懂我意思吗，弟兄姊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我的目的不是在讲这些，我讲这些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天国太奇妙了。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在讲什么是天国。天国，你我今天蒙恩得救，就在天国的里面。你我一蒙恩得救，你就在仇敌的领地里面。你我一得救，你就脱不开这个征战，明白了吗？弟兄姊妹，有人说我才不要进国度呢，我今天蒙恩得救，我就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因为我够了，对不对？我向父亲求好处，请问父亲给不给？给的，父亲可好了，就叫父亲给这个好处，给这个好处，我给你一生的好处，像亚比斯祷告一样，什么难处都没有，全是好处。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吸引不吸引人？圣经上还成就他，对不对？神都听了，哎，开心的。每次做见证都要见证，对不对？神又听我的了。谁是中心的？谁是中心的？谁听谁？神的国是听我的还是听神的儿子的？
最后我们的见证都神听我的，神天天听我的，每一件日神都听我的。哎呀，神太好了，假见证，明白我意思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对不起大家，我跟这么讲，我们传福音的没告诉你说，你一得救你就和仇敌一起，就和主跟仇敌一起征战。我们传福音的没讲这个，对不对？主在地上讲了，对不对？主从来不蒙我们，我跟你讲，主从来不遮不掩。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你明白了吗？什么叫天国呢？天国是神的国，要在这个被撒旦败坏的地上恢复天的性质，这叫天国。这个地已经被撒旦变成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属黑暗的，主今天要让这天的性质重新恢复在这一个充满了仇敌工作的土地上，他得回这个地。弟兄姊妹，借着谁？借着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所以什么叫得胜者，你知道吗？得胜者很简单，得胜者就是我蒙恩得救了，我跟主说我不再甘愿回去做俘虏，就这么简单。今天多少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以后，甘愿再一次做撒旦的俘虏，主说你们是出黑暗入了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已经归向了神，你从今以后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你从此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了，让神在你生命中做宝座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因着一点点的好处，一点一点点的情感，一点一点点的地上的这些吸引，我们就完全放弃了我们的原则，我们跟世界说 OK， 我就愿意再一次甘愿做奴仆。弟兄姊妹，我们以为，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这一个得胜者是三头六臂，对吧？那真的是骑着白马的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的本事，那是得胜，对不对？其实得胜者很简单，弟兄姊妹，圣经上得胜者就是靠羔羊的血。见证主的道，虽然有时候性命受到威胁，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弟兄姊妹，他们不愿意回去继续做奴仆，不愿意在自我为中心，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不是你我进不进国度的问题，是你我一得救都怎么样，就在这个国度里，只是我们今天甘愿说从这个光明的国度又回到撒旦。圣经上说，那个有的人是任意被魔鬼又掳去了，你愿意吗？甘心乐意被仇敌又掳去了。这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非常严肃。我们以为说讲国度的福音，那真的是跟我们十万八千里，但事实上是完全是出信造就啊。你想想，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刚刚从原来我是在黑暗的国度里，我是属黑暗，我是属幽暗的，我是属黑夜的，哇，主的光照亮我，我今天从黑暗中迈出来了，我今天成了光明之子，我今天成了白昼之子。弟兄姊妹，你来到你的同学面前，他们觉得你变了，你不需要传福音，你不需要背很多的道理，你的生命变了，因为你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你里面光明了。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想说这福音真难传呐，是吗？当然了，我今天站在黑暗里，我盼望他进到光明里面，弟兄姊妹，当然难传了。今天我站在光明的里面，我在这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他就做见证。 弟兄姊妹，今天这场福音的征战，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是光明与黑暗的征战，对不对？不是谁讲的道理高。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很爱我们，他不知道千什么千方百计想着办法找到我们那个聚会，他跟我说，弟兄，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胜过这些福音朋友。我说你什么办法？说他有那一套的最先进的音乐设备。他说我让你教会的那个音响超过这世上所有的那些的舞台的音响，所以你在上面一讲到，哇、哦，那一下子就把人给征服了。我说弟兄，我谢谢你。我说弟兄，我说你走的路完全错了。请问黑暗能不能赶出黑暗？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黑暗里，你用什么办法？你给父母传福音，为什么他根本不理你呢？因为你完全在黑暗里嘛，对不对？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黑暗里面，我们想用黑暗把黑暗赶出来，有这种可能性吗？哇、哦，弟兄姊妹，你知道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发现说，哎，一个人他在家，哎，他这个弟兄姊妹他很软弱，他怎么家里就都全得救了？我这么爱主，我这么样的在主里边拼，我天天这个摆上，我天天去祷告去聚会，那怎么我的家人一直不得救呢？弟兄姊妹，一方面这是神的主权，另一方面是光，你要记住，永远是光与黑暗的征战，不是道理的征战，不是你把家人讲服了他心里，不是。我们台北的妈妈拜偶像，活在黑暗里活了72年，多么黑暗啊，拜的多么虔诚啊，但是他来到聚会，我说我有聚，我认祷告，真的，我们的父母都有机会来到聚会，有的时候我们都没做什么，对不对？他们来到聚会，他们看见光了，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来到聚会，他里面就有了光，他就觉着跟他70年在黑暗里不一样，后来他就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没做，当然我们把福音真理告诉他没有错，但不是因为我们的道理得胜。是因为光明胜过了黑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见证。什么叫天国？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天国是神今天要在这个黑暗的地上恢复天的性质。我们今天在地有如在天，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讲这次国度哈。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国度真的是初心造就，是不是这样？国度是初心造就啊，是说到你今天已经在光明的国度里，对不对？当你是老板，对不对？你是老板是吗？好像是小老板，小老板底下有5个员工，你每次分派活的时候都活在黑暗里。假设，对不起啊。你每次活在黑暗里，然后你说，哎，听好了啊，这礼拜六我们的传道人传福音去。哎，请问能得胜吗？神有恩典越过我们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见证，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对不对？是说的我们今天蒙了拯救，因为已经进到光明的国度里。在光明的国度里，我们对员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说，他的母亲一直去教会，他就非常反感教会，他的母亲越去教会他越反感。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母亲变了，他的母亲活在光明的里面，他好熟悉。他说，我的母亲为什么从前在黑暗里面天天挑我们的错，天天辱骂我们， 突然有一天，他里面充满了天上的喜乐，他就来到聚会，他把自己奉献给神，到今天他还在服侍主。他讲到这段见证的时候，他的母亲没有给他讲所谓的什么福音，因为他的母亲活在光里面。那一天他母亲悔改了，他母亲从那个宗教的黑暗里出来了，他进到了光里面，他活在光明的里面。哇，弟兄姊妹，这叫做天国。弟兄姊妹，天国是今天，不是到那一天，这样清楚了吧？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天国非常奇妙。当你我今天愿意学一点，我们都是十字架功课，对不对？当你学一点十字架功课，你这圣经上说的非常奇妙，他说当一个人学十字架功课，你身上有一个叫做 needlework， 这个针线活，中文翻译针线活，就是由这个圣灵和这一个十字架在你身上编织了一个什么，一个礼服。那个锦衣呢是golden work， 那个是基督。这两件衣服你知道吗？ golden 的那个这个金，那个是指的神的基督，对吧？神的基督 是金的。那我们生命中呢有一个 needlework， 这回去看啊，在诗篇四十五篇，大家回去慢慢看，很有意思。但这个 needlework 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人说哎呀，我进到天国里面我就够了，钉子没，你不够。为什么你不够呢？就连你也不够，不光是父不够，你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上没有 needlework。 换句话说，圣经说你是赤身羞耻的。我们中间哈有他出去这个去做饭去了哈。我们中间有专门服侍婚礼的，是这样。哎，你照过婚礼照吗？哎，他可以给我做见证。你有没有有一次婚礼照发现有一半人赤身，见过没有？有一个赤身，有没有？哇，赤着身来参加婚礼，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婚礼，哇，这个怎么一半人都赤着身进来，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但我告诉你，我没有见过赤身的，我见过穿短裤的。哎呦，我跟你讲，那个弟兄他穿着短裤，那是他的好朋友结婚，他穿着短裤来。我告诉你，照相的时候他完全藏起来，他藏在谁后面？藏在我后面。因为什么？他太不好意思了，怎么可以在人家婚礼里面我穿着短裤？哎，对，他在这边哈。哎，请问你照婚礼照的时候有没有穿短裤在那照的？站第一排穿短裤。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你说我就不学功课，可以，你说我就不顺服，我才不要进什么国度，我才不要得奖赏，我才不要跟你们去争那些什么宴席，对不对？我就在门口开门，我就在门口开门，我比你们更伟大，对不对？我就做奴仆，你看你们一个个削尖脑袋整天喊着哎呦得胜啊，神永远的旨意啊，哇，爱主啊，哇，整天喊大口号，对不对？然后你们就削尖脑袋就去争啊，就为了挤到那个婚宴里面，整天打破脑袋，彼此还是吵来吵去，对不对？你看我才不跟你们吵呢，我到了神的国里面，我圣经上说我这个在门口，对吧，看门胜过住在别处什么。哎，别处是哪你知道吗？雅各在别处住了七十七年，那个别处就是住在自己里面，明白了吗？我不学功课，我就一直住在我自己里面。所以当你真的神让，我跟你讲，神可好了，神让每一个人，邀请每一个人进到婚宴里面，只是有人没有礼服。这不是我说的，这主自己说的。没有礼服，你赤着身怎么参加婚宴呢？所以当你赤着身来到婚宴面前，你不到黑暗里你去哪？问你。所以进到黑暗里不是主一脚把你踹进去的，是你自己赶紧溜进去的。 你试试看，弟兄姊妹，你就别说赤身，咱们就穿个短裤参加人家的那个婚宴，你都觉得真的是没脸呢。弟兄姊妹，说到晋国的，我们今天没办法讲完，我今天这还有，我就讲了五页，可能只讲了一页哈，那没关系，反正以后还有机会。但是我里面就感觉说，今天有人弟兄姊妹说，我才不羡慕。弟兄姊妹，你不羡慕可以，你知道不羡慕，证明说我们是赤身呐、啊。哎，赤身你知道是在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知道吗？弟兄，有没有印象？
有印象吗？
启示录。第三章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你知道他们多么丰富，你知道吗？他们什么特会都参加过，老底家的教会什么样的这个好行为都有，老底家的教会人数可多了，我告诉你，比不像我们就这么几十号人口，人家那个聚会又庞大又丰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自己吗？我们已经丰富，我们已经发财，是一样都不缺。主说他们什么？赤身。他们不在属灵上学十字架功课。弟兄姊妹，管你多丰富，管你听了多少天国的道，什么时候我们不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一个赤身的人呐、啊。多么羞耻啊！主说你要买衣服，对不对？穿上遮盖你赤身的羞耻，回去看，对吧？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在地上，你知道，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主在这里都为难我们。哎呀，你们就得学十字架功课，你知道吗？你不学十字架，将来你不能婚宴。你看人家进婚宴，我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非常爱我们，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他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那一天都穿着礼服欢欢喜喜赴羔羊的婚，对不对？说到进神的国可有意思了，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我跟孩子们有时候去这个，从前他们小的时候去这个，人家请我们去很好的保肥店，就是巴菲店，就是自助餐。我们选什么你知道吗？龙虾、海参、刺身、羊肉一盘，对吧？哦，那会年轻，太好了。我儿子选什么？薯条。白米饭，两个混在一起吃的可开心了。我跟他说，哎，以后 uncle 再请我们去这个，你羡慕不羡慕？不羡慕。他宁愿去哪儿？麦当劳吗？你懂我意思吗？就当我们生命幼嫩的时候，其实我们享受不了丰富。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生命不长进是赚便宜的事情，对不对？生命不长进，觉得自己特开心。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还没，对不起，不小学，我在幼稚园大班，就是最后要上幼稚园大班，后面就是上小学嘛。那个大班哈，那个时候生的孩子太多了，那叫 baby booming。那个年代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呢，他让这学校就坐不下，他说有谁自愿留在幼稚园，我第一个举手。我说我才不要上学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留在幼稚园我就最大的，所以我在最大的里面我想玩什么玩什么，你知道吗？但是称王称霸，那个时候你知道要玩点玩具得抢，对不对？还有铁环你们玩过吗？弹球玩过吗？啊，都玩过啊，这啊好多这好玩的，你知道吗？但问题是，跟我同年龄太多了，都抢啊。最后他们腾腾傻瓜全上学去了，就咱这聪明的举手，甘愿留在幼稚园。你知道
我是到了8岁半才上小学，荣耀不荣耀？荣耀不荣耀？太羞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有的人18岁还在幼稚园，28岁、78岁还在幼稚园，还觉得自己荣耀，这叫做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对不对？弟兄姊妹，羡慕不羡慕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进神的国跟听一个神国的道有什么区别，对不对？哎，我们那个年代是听人家讲美国，70年代我们从来没有人去过美国，80年代那个时候对美国呢都是想象，因为他告诉我们说美国人啊有飞机有大炮，但是天天呢只能吃香蕉皮。我们就问他香蕉给谁吃了，不知道，别问，不可以问这种问题，不可以问啊。然后呢他们美国人呢全家虽然他们很有钱，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哦，这是不容易嘛，对吧？我说这个去美国，你要问我要不要去美国，羡慕不羡慕？羡慕不羡慕？我告诉你，最让我觉得不要去美国的，他们竟然做见证告诉我们说，美国人呐，他们是在洗手间里面刷牙的。哎呦，我说那叫地狱之子啊！哎，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我说老哥，咱们那个年代哈，老弟也行，老哥也行哈，咱们那个年代在洗手间里刷牙是不是地狱之子？我们那个时候说到洗手间，那是要憋足一口气，那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去，最快速度出来，然后还在里边刷牙，那简直就地狱之子。所以你问我羡慕不羡慕美国，羡慕羡慕？绝对不羡慕。哎呀，我们今天就进天国，哎呦，学十字架功课，你看多苦啊！那么。什么又睡不着觉，什么你看，然后孩子又闹，你看这进天国，看见没有？这就叫进天国的，羡慕羡慕，羡慕羡慕，哭死你！今天我们以为进天国，你知道后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美国，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真的进到美国里的人呢，才进去3个月、半年，每一个人都悄悄的出来。为什么？格调特别低，每个人身上带了8大件。你们不懂的，只有我们80年代的人懂。80年代的8大件，你知道那是过天堂的日子。你说他才去了3个月，他身上都带了8大件，回来的时候一声都不吭啊，都不跟我们打招呼的，门都不让我们进了。要家里面8大件，我们去了，我把它给它砸了。我跟你讲，哎呀！后来我们听说，每一个去过美国的，身上都带8大件。最后我们那个是有个顺口溜，你知道吗？知识分子要成万元户，除了出国一条路。羡慕不羡慕？当然，我们羡慕的是这些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有人所谓繁荣福音、发财福音，把神的福音给传歪了，对不对？以为说咱们进神的国就得8大件，就得这个，得这个，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些欺骗人的东西，弟兄姊妹，让许多神的儿女不肯付代价，不肯在神面前学属灵的功课，不肯进到国度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仇敌非常大的欺骗。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已经在国度里了，明白了吗？你一得救就在天国里面，懂意思吗？你一得救就在天国，只是到了最后，最后你可惜到了天国最后显明的时候，你因着是赤身的缘故，你没有办法参加婚宴。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可耻的一件事啊！你本来这一辈子都在这个天国的里面，但是到最后你却是关在门外。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的事实背后，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错误的观念能把圣灵把它更新一下，好吗？
更新变化，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在你我生命中，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圣经上说，如果要更新变化，你我只能做一件事情，肯不肯把自己奉献给他。圣经上说，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圣灵就更新变化，不让我们再磨成这世界的样子，跟世界的国不一样了。我们就证实，那个查验在原文它是证实，你就证实是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我们今天开个头，这个国度的这个信息太大太广。我再说，我真的对不起大家，我只准备了5页，我只能讲1页，但是没关系。我们弟兄对吧，讲了20页对吧，他对吧，这真的是我你们有没有印下来？我把它印下来了，你们有谁把它印下来的？有人哈，2个，太好了。你说你把它印下来，你发现你去看啊，每一页，我跟你讲，每一页我可以讲10次，真的，每一页我讲10次，你就成天讲200次，哎呀，这哇不得了，讲10年。我后面10年的材料都有了，啊，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讲国度的这个内容太丰富了哈。我们今天稍微点一点，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有些最基本的观念要改变。第一，国度的福音是给成熟的人讲的，还是给初信讲的？
初信，
记住了哈，国度的福音，如果你觉得你是初信，你特别需要听国度的福音。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再继续活在撒旦的权下，对不对？你今天要一直的活在光明的里面，对不对？这就是见证，这就是得胜。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得胜是非常的那种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今天就活在与主的关系里，你活在光明的里面，这就得胜，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见证，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今天对国度的观念真的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那国度到底讲什么？路加福音我们今天读的啊，第9章这一段，4件事情。请问这个国度在地上显出来是在哪里显出来？还有印象吗？在一个奴仆的形象底下，对不对？哪里有人真心的在神面前做奴仆？那里有神的国，对不对？弟兄姊妹，太真实了。请问在神的国里面，大家谈论的是什么？你工作找到了吗？有没有问摩西啊？哎呀，你现在在哪上班呢？哇，太可怕了。李雅，你在哪发财呀？哇，这都什么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那一个荣耀的里面，他们谈一件事情，对不对？谈主去世的事，对不对？因为太荣耀了，神的家所充满的是十字架的恩典，对不对？神的家里面听谁的？神的儿子，只听一个人，对不对？神的家只看见多少人呢？看见多少人？只看见一个人，对不对？只看见耶稣一人，对不对？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今天可能你都忘记哈，神的家第9章啊，路加第9章这4个方面看图认字哈，什么是神的国真清楚了哈。虽然我在说有很多的父的国、子的国、爱子的国，特别说的天国哈，天国呢就是征战的意思，明白了吧？所以你一得就一定征战的。比如一个聚会，如果真的为主做见证，不可能没有征战的，他就在征战里面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从创世纪第1章第2节开始，一直到撒旦被扔到火湖里，弟兄姊妹，这整个这一段它有时间限制。这一段叫天国，就天要在地上实现它的性质，把天重新的性质重新恢复在这一个被撒旦毁坏的地上，这叫天国。这样清楚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盼望哈，我们听了这样的道哈，我们虽然是个复习，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许多旧造的观念让圣灵把它除去，让十字架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个 needlework。 等到我们那一天在天国里面，神说哎呀都进来享受宴席的时候，我们至少 听过这个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穿着礼服进来的，没有一个赤身的，没有一个穿短裤的，没有一个穿无花果的。无花果叶子还记得吗？所以你知道，你不追求，你说我就不顺服，我就不听圣灵的声音，我就不学十字架的功课，我就爱世界。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你就赤身，就这么简单吗？其实得胜者很简单，就是有一件礼服嘛，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这就是得胜者了，对吧？这是最基本的。哎，请问大家啊，穿礼服参加婚礼正常，还是赤身参加礼服正常？肯定是穿礼服参加婚礼正常，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得胜者？弟兄姊妹明白了吗？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再正常不过了。求神怜悯。好，我想我时间到了。